我们今年开始新的一季逐日学，这一季逐日学是由我和孙维川曲木一起共同合教的《铁萨罗尼迦前后书》。我们在学这一门课之前，还是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们回家的时候要先熟读《铁萨罗尼迦前后书》。《铁萨罗尼迦前后书》前书只有5章，后书只有3章，请大家在提前在家里预习好，然后我们在课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啊，逐字可以节奏快一些，好吗？好，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祝福这节课的祝福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到你的殿前，跟你寻求智慧，你就必祝福我们一切的筹算。神啊，我们寻求你智慧，你就为我们开门。我们寻找你，就寻得见。愿主在我们这节课中就明白神你赐我们的道，也赐予我们未来引领我们的路。感恩赞美你，祝福以下所有时间，求你分别为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今天呢，我们主讲铁萨罗尼迦的背景以及第一章。首先讲一下铁萨罗尼迦这个城市的地理位置。铁萨罗尼迦呢，它其实今天它的名字叫塞萨洛尼基啊，它其实是根据中文翻译的问题，铁萨罗尼迦、塞萨洛尼基。它呢是位于在希腊北部马其顿的地区，它是整个爱琴海上很重要的一个港口。它坐落在哪儿呢？坐落在一个叫色雷斯湾的沿岸。我们从屏幕上，我们从图中这个地图中可以看见哈，铁萨罗尼迦就是我画红色框的那个，然后有一点金色那个小三角的位置啊，就是在这个位置。然后蓝色呢是整个地中海，靠上的位置呢就是爱琴海。铁萨罗尼迦这个城市，它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连接东西方的一个贸易的枢纽。此外呢，铁萨罗尼迦这个城市还坐落于著名的叫埃格纳提亚大道。这个大道是哪儿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这个道是当时罗马帝国所修建的一个主要干道，它横穿整个巴尔干半岛，连接了整个亚得里亚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成为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方交通以及贸易的重要节点，可见哈，可看见了吗？这个是一条细细的黄色的线，它这个线上所连接的城市都是重要的东西方贯穿，文化以及宗教贸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条线，就有点像中国的丝绸之路一样。而铁萨罗尼迦它更突出的一个位置，它是不仅是在陆地能连接这样的一个贸易走廊。它也在沿港口，也能通过全世界各种地方，能为它带来新鲜的一些物资以及新鲜的一些文化。好，我们来介绍一下历史背景。铁萨罗尼迦的复原图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哈，我们可以看到图上这个是铁萨罗尼迦现在的一个图片的一个形象。现在的时候，上面在罗马时期的古迹基本上已经找不到了，在耶稣年代的古迹，在保罗所写铁萨罗尼迦前后书的这个年代的古迹更是无处可寻。现在目前来说，能找到的一些古迹，只有在公元后300多年左右的罗马的一些遗迹。我们图中看到的这个，这属于瞭望楼哈，瞭望塔。这个瞭望塔也是公元1400多年才建的。所以现在很多当时，很可惜，这种很多一些遗迹在战争和人类的进化的人类演变的过程中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好，我们看一下它的历史背景。铁萨罗尼迦城，它是谁建立的呢？它是马其顿王叫 Cassander，他是于公元前315年建立的。这个 Cassander 是谁呢？Cassander 之前他是著名的希腊帝国的皇帝亚历山大，他的右手是他的将军。但是铁萨罗尼迦为什么他命名叫铁萨罗尼迦呢？其实是这个卡桑德， 他是以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就名字叫做塞萨洛尼卡，塞萨洛尼卡以他的名字命名，叫铁萨罗尼加，并且这个卡桑德他的妻子塞萨洛尼卡就是亚历山大同父异母的妹妹，所以在那个时候政治联姻很频繁，很常见。但是呢，马其顿在主前168年的时候，他被罗马所击败，整个马其顿就被分成4个国的共和国，因为罗马那时候是共和国体制，所以整个马其顿帝国就被划分成4个部分，也称之为共和国。但最终，马其顿共和国在主前148年被罗马所吞并，最后整个马其顿就变成了罗马的一个省份。这个时候，铁萨罗尼加就正式成为马其顿这个省的行政中心。当时，在罗马皇帝的前任的罗马执政官凯撒遇刺之后，铁萨罗尼加他因为效忠了当时罗马的将军，就是安东尼，和凯撒的侄子，也是凯撒的养子，叫奥塔维安。这个奥塔维安，也就是后来的吴大维。这时候的安东尼是凯撒的副手。当时他们讨伐刺杀罗马执政官凯撒的政敌，由于这个时候铁萨罗尼加他站队政治队伍正确，因为他站在了罗马的这个就是副官安东尼和屋大维这一侧，所以当时的时候铁萨罗尼加被赐予自由城的名分。后来呢，但是因为铁萨罗尼加城他效忠于这个安东尼没有效忠屋大维，在屋大维和安东尼的战争中，最后屋大维取得最终胜利，成为罗马第一任皇帝。很有意思一件事儿，因为这个时期铁萨罗尼加却站错了政治队伍，但是屋大维却没有收回铁萨罗尼加的自由城的一个权利。自由城人有什么权利呢？自由城的人，他拥有一定的自治权，他允许市民他们去管理自己这个执政区之内的内部事务，但是他们仍然需要向罗马帝国来缴税，并且他们需要罗马帝国为他们提供军事保护。这个是整个铁萨罗尼加这个城市建立到整个保罗时期的一个历史。现在铁萨罗尼加这个城市还存在，并且铁萨罗尼加这个城市是希腊这个国家的第二大城市，大约有100万人口。所以大家感兴趣，如果以后去希腊旅游的话，记得一定要去铁萨罗尼加这个城市去参观看一下。三，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文化背景。因为铁萨罗尼加它处于非常重要的一个贸易枢纽和交通枢纽，它也是一个文化交汇的一个城市。铁萨罗尼加它当时结合了希腊、罗马和东方的文化，它整个在铁萨罗尼加城中有很多大量的罗马人、希腊人、犹太人，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共同经商在一起，还经常在一起交流。这种多元化的文化，使得铁萨罗尼加它成为各种思想和各种宗教的一个孕育的熔炉。在宗教方面，铁萨罗尼加他们主要人民侍奉2大派系神士，一就是信奉罗马派系神士，第二就是信奉希腊派系神士。所以在当时的城中能看见许多的庙宇，还有祭坛来供奉这些神士。此外呢，在当时，罗马皇帝被高举，被崇拜，所以罗马皇帝在当时也是被称之为神圣罗马皇帝，也被称之为神。所以在当地为罗马皇帝也盖了很多神庙，所以崇拜罗马皇帝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市民们要求去高举敬拜罗马皇帝，因为罗马皇帝就是神明的代表。但是，对当时铁萨罗尼加的基督徒而言，就是 在他们生活和信仰上巨大的挑战，因为我们只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铁萨罗尼加他在最初教会创立的时候，他主要是教会组成人是犹太人和希腊人为主。后来，因为福音得到广传，外邦人越来越多，逐渐希腊人和犹太人成了教会的少数族裔。铁萨罗尼加地区犹太人非常活跃，在当地的犹太教堂、犹太会堂很多，当地的犹太会堂就成为了当地犹太人他们聚集。祷告，并且和他们学习律法的一个场所，所以这些会堂不仅仅代表着是犹太人的宗教中心，同时也代表着是犹太人的文化中心和教育中心。然而，当时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因为这种复杂，所以导致了他们因为宗教矛盾、文化矛盾，经常产生一些摩擦。当时，罗马人和希腊人他们信奉的神是不一样哈。可能大家就是好奇，当时罗马人、希腊人他们在哪些方面不一样？希腊人他们主要使用的是希腊语，罗马人呢，他们主要使用的是拉丁语。希腊人更注重的是头脑、思想、哲学，而罗马人更注重的是实际、实干，更注重的是效率。然后，罗马人信奉的是朱比利，是信奉他们的神是。希腊人信的是宙斯十二主神，还有包括一些父神，所以这是他们在文化进行融合交融的时候，这是罗马人派系和希腊人派系他们的不同。好，我们继续向下看，我们看保罗在帖萨罗尼迦的宣教。帖萨罗尼迦这个地方的教会是怎么建立的呢？其实是在使徒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中，大概是主前。公元后啊，错，不是主前，是主后，大概49年到52年期间，他与他的好搭档希拉，还有他的主内的儿子提摩太，一同来到帖撒罗尼迦传福音。我们可以根据《使徒行传》17章的记载，了解到保罗在当地的犹太会堂一连3周，就是3个主日，来与别人辩论，来讲解证明耶稣他就是那个基督。就是从死里复活，他必须要受迫害。他的讲道吸引了一大批犹太人跟随，也吸引了一大批之前是信奉别神的犹太人，不是希腊人来跟随他们，并且呢还吸引了很多一些尊贵的妇女哈，这些妇女可能是希腊人，还有钱多奇的外邦人。但是因为保罗在当时的影响力太大，动作过于太大。引起了当地一些本地的犹太人他们的嫉妒和不满，他们怎么办？他们开始煽动市井之徒进行制造各种骚乱，指控保罗等人他们要扰乱天下，并且他们是违反了罗马律法的，他们声称耶稣是另一位王，啊，他们来控告耶稣，为什么？其实当时说耶稣是犹太人的拯救。根本就不足以让罗马人重视，而他们称为耶稣是地上的王，这就让已经成为罗马皇帝的他们的自己的这个权位就开始受到动摇，所以他们开始一起来抨击所有基督徒。所以这个时候，由于局势紧张，保罗和希拉他们被迫连夜间撤离帖撒罗尼迦。他们前往了这个庇里亚地区继续的传道。这个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一个形成的一个最初的保罗在宣教的一个历史。好，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虽然刚才我们介绍到保罗他只在帖撒罗尼迦只有短暂的停留，可能是只有最短是3周哈，因为在《使徒行传》记载，他有一连3个主日与别人去争论嘛。我们可推断，他最短可能在帖撒罗尼迦停留3周，但那也有可能再多停留1到2个月，是数月。他所传的福音在当地确实是扎下了根，并且建立了教会。 这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保罗离开会堂，在《使徒行传》中明确记载，保罗离开犹太人的会堂之后，他传福音的方式并不是上门逐家布道的方式，他是以耶孙家作为基地，他不像现在我们经常收到有一些人上门来拜访，啊，包括有一些各种教会，甚至有一些异端，他们两个人上门来。然后说向你传福音，让你相信基督耶稣。No，保罗并不是这种方式，他是以耶孙家作为基地。但是当时家庭的观念和我们现在家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是截然不同的。现在家的观念是我们关上门，我们一家可能三口、四口、五口，OK，这个是我们家的观念。但当时家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家的观念是一个休息的地方。家的观念是一个放松、亲情、连接的地方，但当时家的观念其实并不是一个富户有一个大的宅院，并不是又有什么仆人。No，不是，很有可能就是当时街市上的一栋小房子，这个小房子可能有两层楼，一楼是商铺，二楼是供主人他们休息的地方、居住的地方，在这个商铺的后面。就是他们的作坊，啊，也就是现在常说的叫前店后厂的模式，就是后面厂中所加工的各种东西，包括饰品，包括生活用品，然后在前面店中开始售卖。二楼的时候居住他们自己的家人，以这种方式进行传福音。所以保罗以这种方式传福音的方形式，智慧在哪里？他第一。不仅可以形成网络，因为天天有很多人来购买嘛，所以来到的人都有可能听到福音。第二，是保罗居住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他很隐蔽，他不会招来很多人的一些嫉妒和很多人的一些攻击，他同样可以传出福音，但是他却保存了自己的安全。而且呢，他每天在前面这个店去传福音的时候，他的客源和他的整个的传福音的听众是不缺乏的，一直是流水一样，一直会有人听到福音，并且这些人他听到福音之后，可以将这个福音传至下一个他可以去购买其他东西的地方。所以这个里面哈，让我们有一个反思，让我们有一个反思。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是否见过有一些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站在高速路口。在传福音，有一些人站在集市口去传福音，这种方式好不好？我并不认为他们这种传福音的方式是错的，但是我觉得透过今天保罗在当初以家庭建立传福音的方式，可以给我们一个反思，就是我们传福音可以更有智慧一些，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求神赐给我们，跟神祷告，给我们方法。如何能让我们将福音不仅是有果效地传出去，也能扎根在人们的心中？所以，我们对神的热情可看可见。我们对神的热情不仅仅是一腔热血，我们对神的热情更要去寻求他的智慧。所以，经常有人说：“我现在马上要为神大发热心，他马上就要去各种地方，马上就要为神做工。”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往往这种盲目的热情，它并不是一种智慧的方式。这种盲目的热情往往持续不了多久，所以这个时候往往需要我们沉淀下来，跟神好好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告诉我们将如何去他为他来做工。好，下一部分第六部分，就是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写作原因和目的。当时为什么写下《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是保罗刚才我们讲到，他跟希拉在帖撒罗尼迦城市受逼迫之后，他们被迫离开了帖撒罗尼迦，下到庇里亚。从庇里亚之后，又去到了雅典，在雅典那个地方，保罗和希拉他们等候提摩太一起会合。啊，就是保罗他先下到庇里亚，然后等候希拉从庇里亚和提摩太他们三方会合，他们三方会合之后， 保罗又重新差派了提摩太回到帖撒罗尼迦去探望那里的会众，要知道他们的境况，要把帖撒罗尼迦人的境况传递给保罗，并且保罗要给他们写书信来兼顾他们的心。当提摩太回来之后，在他们又在哥林多的时候，他们几人会合，提摩太向保罗带来了帖撒罗尼迦人的好消息。所以保罗怎么样？他非常兴奋，非常开心，马上在哥林多写下了这封帖撒罗尼迦前书。所以这是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的第二站。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的第一站是哪里？他第一站是在腓立比。所以本书帖撒罗尼迦前书有可能是由希拉代笔，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他们的写作风格跟保罗其他书信写作风格有所不同。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原因，重要原因有两点。第一，是当保罗听到提摩太带回帖撒罗尼迦人他们的喜讯而表达喜悦之心。第二，是因为有人质疑保罗及他们的同工，进行毁谤。为什么？说保罗，你从帖撒罗尼迦走了之后一去不复返，说明你不爱帖撒罗尼迦人，你和那些异教的一些宣教士，那种巡回宣教士没有什么一样，没有什么两样，因为他们在当时在整个罗马文化、希腊文化中有很多这种巡回的异教宣教徒，这种异教的巡回宣教徒，他们在走一个地方宣一次教，走个地方宣一次教，他们会在当地大量敛财，大量敛财。两年才之后，他根本就没有出于爱心临到这个地方，而是为了自己的名誉和自己的钱财。因为保罗他是被迫离开，他没有再次返回帖撒罗尼迦，难免会让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对保罗以及其他同工的品格和他们宣教的动机产生质疑，从而保罗对这些毁谤。他进行反辩，进行这个反驳，并且与这些问题进行答辩，从而为了兼顾这些人的心，免得保罗和其他同工所传的福音让这些人失去信心，让这些人失去信心。这个就是保罗所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他的一个写作原因和目的。好。我们已经介绍完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它的一个背景，包括城市背景、历史背景、文化，以及它的宣教，还有教会建立和写作目的和原因。接下来，我们来对《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进行逐字来讲解，逐句啊，逐节来讲解。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第一节。我来给大家读一遍，是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好，这回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天这个送信人啊，title 一共是三位，就是保罗、希拉和提摩太。保罗大家都知道很熟，那问大家为什么保罗他之前叫扫罗，后来叫保罗呢？啊，这为什么这个原因呢？为什么之前叫扫罗，而后来改名叫保罗？其实，在圣经中从来就没有提到说保罗他是因为从扫罗改名而来，而是他又叫扫罗，又叫保罗，这是他的两个名字。扫罗是他希伯来人，他希伯来名字，因为保罗他不仅是犹太人，他也是罗马人。而保罗是拉丁名字，之所以后来人一直称呼他为保罗，是因为保罗书信当时在外邦人中流传极为普遍，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宣教作用，所以保罗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所以扫罗的名字一直没有沿用至今，啊，并不是他改名扫罗叫保罗，而是说他叫扫罗又叫保罗，啊，他是两个名字。另外介绍希拉，希拉是谁呢？希拉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领袖， 在《使徒行传》15章中，信徒们当时开了一个会议，源于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去外邦人地界传福音的时候，保罗认为说神可以透过基督，他直接启示神的救恩，就可以透过基督耶稣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直接领受从神来的救恩。但是当时有很多法利赛人的教门啊，我们从使徒行传15章中可以看到，当时归信耶稣基督的有很多是法利赛人的门徒，他们因为深受旧约律法的一个制裁，所以他们认为说，你们想信耶稣基督好，但是你前提是你必须受隔离，你必须遵守犹太人的律法，你才能去信耶稣基督，才能去领受神的救恩。但是保罗认为，你这完全就不是圣经真理。最后，大会讨论结果是由当时耶稣的门徒彼得和耶稣的弟弟雅各他们带领这个会议，并且做出结论，说什么结论呢？犹太人，你可以保留你们的传统，你们可以受割礼，可以保留一些你们遵守旧约的传统，但是外邦人不必再受割礼这样的仪式，你不受割礼一样可以领受神的救恩。他其实这个结论想告诉犹太人，犹太人，你们并没有高人一等，因为犹太人，你们并不是从人到神之间的一个过渡，并不是说从普通人要变成犹太人，再变成到神那个里。犹太人只是神向世人启示他自己的一个管道。什么叫管道？管道就是牧师一样，牧师跟大家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牧师也是人啊，牧师也是人。但并没有说牧师一定比普通的会众能先进天堂，没有这么说的。当然，牧师有很多做得不如人的地方，是吧？牧师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当然有很多地方做了表率。所以这个结论就是告诉当时犹太人，保罗和巴拿巴和希拉，他们带着这个结论去到当时安提阿的教会，来把这个原则作为整个之后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个重要标准，所以之后外邦人领受福音的时候就知道，我不需要再遵守那些旧约的礼仪，不需要再受割礼就能成为基督徒。另外一次呢，记载这个希拉什么时候呢？就是记载在《使徒行传》中，大家还记得保罗和巴拿巴之间，因为马可的原因，他们开始有一些嫌隙，两个人宣教之旅开始分开，记得吗？那个时候分开之后，巴拿巴继续带着马可，而保罗他则带着希拉进行宣教，所以他们走了两条不同的宣教之路。所以这两次详细记载了希拉。希拉呢是保罗很棒的同工。接下来介绍提摩太。提摩太呢，大家知道提摩太他是在哪儿信主的呢？提摩太他其实是在路斯德这个地方听到福音信主的。提摩太是个混血，他的父亲是希腊人，他的母亲是犹太人。保罗很爱提摩太，并且呢，他把提摩太称为属灵里的儿子，经常会把一些重要的任务交给提摩太，比如说会传递一些信息，或者是教导提摩太牧养的方法。大家还记得吗？保罗教导提摩太，在提摩太前后书中教导提摩太说如何做长老吗？你要忠心教导那些，你要教导那些忠心教导那些人啊，就是里外里是四代，就告诉提摩太怎么样去牧养教会，怎么样去栽培做门训。这个就是以上三个人的介绍。第一节中，并且还看到说，愿恩惠平安归于你。说，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这里面很特别的一点，这个教会不是犹太人的教会，这个犹太不是犹太人会堂，犹太人的会堂是他们只去天天读经背经去解经的，犹太人的那些政治、宗教和教育中心，而保罗在这里提出来的教会是主基督耶稣和父神放在同一位份上的一个教会。为什么当时不是犹太人教会？因为犹太人不认耶稣嘛，对吧？ 因为犹太人不认耶稣。好，我们往下看，第二节、第三节，说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基督耶稣所存的忍耐。这里面保罗表扬提摩太的人，不是表扬提摩太人，保罗表扬帖撒罗尼迦的人，因为三个方面表扬他们，哪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因为帖撒罗尼迦人他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什么是信心？什么是信心？现在我们很多人认为，信心就是信耶稣保平安，信耶稣得永生。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耶稣确实能保守我们，他会保守我们脱离凶恶，避免我们免于试探。但真正的信是什么信呢？真正的信耶稣是相信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道成肉身，信我们曾经因为罪恶过犯而得罪了神。我们信的是我们一直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相信神他自己来拯救我们，透过他的儿子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差遣他儿子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恶过犯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复活，并且免掉了我们本应该在父神面前遭受的一切刑罚。这才叫信，但这没有停。信并不是说停到这儿就截止了，信还有后一半，这并不是结束。信的结果是要我们一定要活出一个新生的样式，一定要活出新生的样式。只有我们活出来，才说明我们认识到我们之前老我罪恶过犯之中，神把我们过去这个过犯洗净了。如果说我们生命没有改变，那我们不叫信耶稣。因为我们没有改变的话，说明我们不相信耶稣洗净了我们过去的罪恶过犯老我。如果洗净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活在罪恶过犯之中？如果有些人说，我来了教会继续敬拜神，我把神称之为主，但是我还沉浸在罪恶过犯之中，那就会犯到什么样的错误呢？以赛亚书中，神怒斥那些只用嘴唇敬拜神的人，说你这些百姓心口不一，这种行为是非常遭到神唾弃的。但是保罗称赞帖撒罗尼迦人的信心，为什么？这个信心不是嘴上说，这个信心是透过你行为表现出来的。所以在雅各书中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是吧？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大家可能说，我只有信心啊，我不表露出来，我也知道自己跟神关系很近，那就是错的。那这个信心不叫真的信心，因为保罗也说，鬼神也相信耶稣啊，是不是？鬼神也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呀，只不过他们惧怕耶稣。真正信耶稣是将自己交托，主权是神的。而我们不再停留在罪恶过犯之中，这才叫真正信心的功夫。而我们生命有大的转变，有大的见证，这才叫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它其实行为是什么样呢？行为是两个方面，对外是对世俗的一种行为的抵挡，对内是对自己老我内在罪恶过犯的抵挡，这才是有信心的表现。如有信心说，我对神有信心，我天天我敬拜，我天天我上教会，怎么怎么样，我查经 ，no， 这一切都不是真正有信心的表现。真正有信心的表现只有两点，记住刚才我讲的，对外就是抵挡世俗的行为，对内抵挡内里老我的行为，就两点，这才叫信心的表现。所以，很多弟兄姐妹说啊，我给传福音了，他受洗了，受洗并不等于一定进天国。第二点，爱心。爱心这个词，很多宗教都讲爱心，但是唯独基督教，我们的信仰，爱心讲的是受约束的信仰，是约束的爱。因为我们的爱是建立在圣经真理之上的爱。其他的世界上也有爱，人的道德观也有爱， 但是这种爱是没有约束的。如果没有约束的爱会怎么样？会泛滥，会变畸形。比如说，盲目的爱、溺爱、宠爱，是吧？这个爱没有边界，没有边界，所以才产生了现在世界上有各种什么情愫，什么外面的这个婚外情，还有什么这种道德观非常毁，就非常畸形。这是因为他们的爱没有约束，所以爱的精髓里面，如果没有真理作为根基的话，那么这个爱，它一定是要有回报、有目的的。所以我们的爱是有圣经真理的爱，我们的爱不是因为我们为了有回报才有爱，而我们的爱是出于神的爱。只有出于神的爱，我们才不会受伤。为什么呢？大家知道，比如说我爱一个人，我爱一个人，这个人没有按照我心中所想的回报我，那我就会很受伤，可能之后再也不会爱这个人。尤其很多弟兄姐妹们在教会展现出很有爱的一面，说帮助这个，帮助那个，帮助这个，帮助那个。但我希望你平时的时候你要跟从我，你要跟着我啊，你要成为我的人，成为我派系的人，那这就不叫做因为真理受约束的爱，那这个爱叫做狭制的爱，这个就是属实的爱。真正的爱而是出于神，说我这个东西给你之后，是因为神爱我，所以我爱你。我不求任何回报，这才叫从神来的爱。所以就是我们的爱是跟神可以心中非常坦荡，可以跟神完全交账的爱，这才叫从神来的爱。所以无论对方给我们什么样的回应，我们都无愧于神，OK 就够了。无论对方什么样的回应，都无所谓，这个叫做从神来的爱。很清晰是吧？这个是跟世上的爱是不一样的。好，我们再看，盼望所存的忍耐。什么是忍耐呢？忍耐就是坚忍。忍耐就是盼望神再来的时候。那我和大家很好奇，为什么盼望神再来的时候我们还要忍耐呢？因为主现在还第二次没有来啊，他第一次来了是吧？第一次来在世上一共是行了3年半。第二次的时候，他升天之后还没有再回来。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没有信主，没有得救。我们的主不是不来，大家可能一直在盼望，说主是不是不来了？到主上一次来已经过了2000多年，那主不来了，那我们是不是今生就没有盼望了？主肯定是在晃点我们。No，不是，主不是不来，主他是因为有大怜悯。他在等候地上得救的人数够了，主就再来了。所以主呢，他是愿万人得救，不愿有一人沉沦。他是希望能得救更多地上那些失丧的灵魂。那我们忍耐忍耐什么呢？忍耐的是那些不信主的人，那些拒绝主的人，忍耐那些不尊主为大的人。因为他们而在世界上制造的各种混乱和各种苦难，大家看到了吗？现在世界的战争、各种矛盾，都是因为这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因为自己的私欲、以自己为大，他们所制造的各种苦难，也因为人们背离神而出现的各种苦难。大家看到了吗？世上所出现的一切苦难，都是因为人背离神，也忍受那些不信主的人对我们的诋毁。大家看见很多人诋毁基督徒啊，基督徒也不过如此，教会也不过如此。我们忍耐也忍耐这一部分，忍耐他们不仅在世界上制造苦难，我们在这个环境之中也忍耐他们对我们的一个诋毁。神把每个人放在不同的位置上，有的人出生富裕，有的人出生卑贱。神并没有把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亿万富翁。他其实就是要让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辈分上怀有盼望的忍耐，因为神对每个人有不同的使命和职责，神在把我们放在不同的职位上、位分上，就是让我们在每个位分上领受他的使命，领受他的职责， 并且在当时那个位分环境中来为他做盐做光。所以这个关键看的是我们是否能忍耐得住。但是现在世界观却不是，现在很多人认为说我不应该在我的位分上，我应该去更好的位分上。No，这个并不是神来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可能大家说，那我们就不奋斗了吗？不是，奋斗还是奋斗。但是我们奋斗是像神告诉我们，吃地里土产的是耶和华所赐的福，但并不是好高骛远，却盼望过那种完全不负实际、完全盼望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那不是神所赐的。好，我们看第四节。第四节说：“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神拣选的。我们信主的人都是被神拣选的，主权在于神，是吧？”这时候大家可能讨论：我是支持阿米念派，我是认为神是普救论，每个人都得到恩典。有人说：“No，我是支持加尔文派，我是支持改革那个加尔文派的这个拣选论。”但是今天这个经文中，我想告诉大家，我们的重点，我们作为信徒的重点，并不是我们要评价阿米念派和加尔文派一个普救论和拣选论到底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我们应该尊主为大，因为神的奥秘，我们人的脑子是无法理解的。神给我们的任务是让我们在他永恒计划里，我们要相信，我们无论是拣选，无论是普救。这个都不是我们讨论的，那是神的事情，是吧？神的计划我们根本不可能完全明白，但我们的目标，我们活着的目标目的，就是要为神来做见证，就是要为神来继续传福音，而不是辩论这个人啊，如果他不是拣选的，我要不要为传福音呢？你看他不是拣选的，拣选的既然拣选了的话，那我一传福音他就信了，既然不是拣选的话，我怎么传他也不信。No，这个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的任务是，这个人无论什么人，我们都要为主来传福音，这个是这个拣选论。但另外一点，神在创世之前，他就已经把这个救世的计划已经计划好。我们呢是拣选的这一派，但我们不能骄傲，就像犹太人一样，他们自认为自诩是被神拣选的一个民族，他们因为骄傲，所以最后失丧了神祝福的一个。这个权柄，所以说让整个以色列人现在也是很惨啊，现在这个很惨，所以我们哪怕我们是被神拣选的，我们都不能骄傲。我们接着看5到6节，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主。我们看到，传福音不单靠言语，不单靠言语，看到了吗？不单靠言语，因为传福音。很多人都说，我把这个事情解释明白了，他头脑信了，就信主了。No，绝对不是。尤其是现在我们居住在硅谷这个高科技公司中心，很多人都很厉害，一个个都是高科技人才，都读了很棒的书，读了本科、硕士，甚至很多博士，所以他们头脑上很愿意把这个东西自己就把它研究会。所以我身边很多朋友啊，他们甚至修车都不用去找修车公司。自己就在 YouTube 上看一看什么视频，自己就会了。所以这些人，他们觉得什么事自己都可以 handle，这种人他们非常容易骄傲。所以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说：“他说我头脑理解不了，所以我不相信你的神是真的。”但是大家告诉你们，我们传福音不单单凭着是言语，因为圣经中保罗怎么说：“说字句使人死，经意就是圣灵使人活。”所以呢，其实这边后面也很详细的写到，说我们传福音不单乎不就是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这个全能指的是什么？这个全能有人说，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看到神迹，一定要看见这个人什么死而复活，一定要看到这个人被医治。No，这个全能结合圣汉文来看， 指的是传福音的大能，传福音的能力，啊，传福音的能力，以及圣灵做工，并且有充足的信心。那什么是充足的信心呢？充足的信心就是对神的信心，信什么？就是信这个福音是真实并且是有效的。从这个经文中，我们能看到另外一点，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所以传福音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以身作则，以身作则。我们的信仰不是口头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活出来的信仰。所以人的见证是最有力量的，而不是让他头脑明白，不是让他逻辑上明白，不是让他是这个思想上明白。所以，以身作则，从你身上看到一个巨大生命的转变，就是成为你给家人朋友传福音最大的改变。曾经我有个朋友，他的妈妈是我未受洗的，他妈妈说，他妈妈信主是去年年末受洗的，他的女儿在我们牧区，很虔诚的一个孩子，他妈妈说，这个孩子身上巨大的转变让我好奇，为什么信主的人会这么祥和啊？他们用"祥和"这个词，为什么这么忍耐温柔啊？然后呢，并且他说他曾经在他的单位中也看见过这样一个姐妹，她在凡事中都抱有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态度，她身上没有任何一个点能让人指摘，她从不在背后传人闲话，也从不使人任何手段，也不去偷懒，就各种方面让你觉得这个人。怎么跟其他我接触的人不一样？就好像我在黑暗中那一道光。所以他妈妈说：“我觉得基督是一个活神，他是一个好神，所以他决定受洗。”可见弟兄姐妹们，我们传福音，并不要像这个很多人高谈阔论，像当时希腊哲学家一样，但是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所讲的，有人像亚波罗，有人是保罗，是吧？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当然，可见亚波罗是用很详细、很精髓的一些解经方式，但是保罗并没有批评他们。所以传福音的时候，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恩赐。你传福音的时候凭的是什么？凭的信心和你身上的作为。好，我们再往下看。第六节中说。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啊，什么是大难呢？这个大难指的是传福音中时候所受的逼迫，并不是因为什么大的灾祸、地震、什么洪水、火灾，no，不是，也不是因为人犯罪所制造的各种之后处罚的刑罚。这个大灾就是指的是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被压榨、被排挤、被鄙视的这种逼迫。圣灵所赐的喜乐，第六节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这个喜乐和人世间喜乐不同。很多人说信耶稣保平安，那个是人的喜乐。别说你信耶稣，你信什么佛，你也保你平安。那种说信耶稣保了平安，信佛保了平安，那都是从人来的喜乐。什么叫做圣灵所赐的喜乐呢？圣灵所赐的喜乐，就是我们经历患难之中。那个时候，我们还能坚定地跟随主基督耶稣。那个时候，从神来的喜乐叫做圣灵所赐的喜乐。那个时候，我们会被称为忠心良善的人，因为我们所做的是被主接纳的。我们可以跟主交账。那个时候，从神来的奖励我们的喜乐，才叫做圣灵来的喜乐。啊，圣灵来的喜乐。接下来往下看。保罗说：“因为你们效法了，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保罗说的意思是，你们不要效法我个人，要效法耶稣。你们要效法我去效法耶稣的这个过程。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耶稣基督，我永远不可能成为圣人，但是。我们会在成为主的过程中不断的操练，不断的去让自己变成洁白圣洁， 向着这个目标不断迈进。保罗劝勉的是，你们要效法我们不断去迈进，不断去更新自己老我的一个过程，这个叫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我们再来看7到9节，我来为大家读一下。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出来了。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讲啊，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好，看见哈。保罗夸奖提撒罗尼迦的人，因为他们的事迹，他们行出来的行为，好行为已经在马其顿整个地区都传开了。所以保罗说，你们那儿传出来的道，不是因为你们口头说你们信神，而是因为你们的行为已经透露出来了。从这里面看到哈，我什么叫做真正？活出生命的基督徒啊！什么叫真正活出生命的基督徒？我最近见到过一个这样的例子，我见到一个这样的例子。因为我在牧养的过程中，我一直是带领青年人，大概是大学毕业，然后到工作一段时间，30岁左右。这个期间，年轻人，我们每天把目光或者是精力就放在如何能让他们稳定来教会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是我们怎么变着方式把这个圣经讲得有趣，把活动设计得有趣，把年轻人吸引来。但是最近我却有个新的领悟，什么新的领悟呢？因为我身边就见到这样的一个非常活泼的例子，在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她开了一个小的店。每到她店里来服务的人，接受服务的人，她都会给她传福音，并且她的那种喜乐，让所有在她店里的人都感受到。无论你爱听不爱听，我都给你传福音。他说那些不爱听的人，对他撇嘴的人、嗤之以鼻的人，无所谓。他说无所谓，那都无所谓，能怎么样呢？我就坚持传福音。这个姐妹透过她身上的行为，最后哪怕甚至让一个已经信服20几年的人都能重新归向神，这是很棒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并不是靠兴趣把这人吸引来，我们再慢慢把他改变，而是我们就要大胆的靠着圣灵的大能来为他传福音，因为圣灵会在我们福音中，我们所讲的话中亲自带下他的能力，亲自来选召、来感化、来回转这个人来归向主。所以，在这里面也能告诉大家，弟兄姐妹们，透过我们的行为，就能让弟兄姐妹们看到福音是又真又活的。所以，我们不要放弃任何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啊，不要放弃任何传福音的机会，哪怕说我们知道这些人会拒绝，拒绝又怎么样呢？那拒绝又怎么样？你讨厌我又怎么样呢？我做的行为，我可以跟主交账就够了。第10节，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帖撒罗尼迦前书有一个特点，就是每章快结尾的时候，都会介绍到主再来的信息，很有意思。大家可以翻阅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到5章，都在后面的信息介绍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天上的样式和这个信息带到。那主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主再来的时候必然会发生2件事，第一件事是什么？就是任何人都不能脱离审判，任何人都脱离不了审判。那些不信神的人怎么办？他们最后一定逃离不了神愤怒的审判。那信主人怎么办？会在基督台前审判。啊，基督台前审判的话是什么审判？基督台前审判的话就是来按照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为我们论功行赏，啊，论功行赏。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的为基督耶稣做好见证，这样的话，才能之后在耶稣基督重新得国的时候，我们带着权柄、荣耀啊， 得到耶稣基督更好、更多的奖赏。所以，大家弟兄姐妹说，我们在基督耶稣信了就行吗？那我一定进神国吗？那不是，空手进的耶稣基督，空手进神国，和你到时候你进了那个带着位分进神国是不一样的。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是一个皇帝，我在抗争这个世界。你是站队我这边的一个草民百姓，当我得国的时候，顶多是你成为我的公民，你享受公民权利，但是你就是仅仅享受公民权利而已，没有任何奖励。但如果你为我征战，你是我的元帅，那当我得国的时候，我一定会重重赏赐你，我会分你一样的土地，分你一样的黄金。所以我们在为什么信了主之后？还要一直努力，向着标杆直跑呢。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他有2次审判。第一次审判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是为着我们信主的人审判；第二次是在白色大宝座前审判，是所有信主的人跟主一起审判那些不信的人。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为着标杆直跑，向着标杆直跑，要为主来好好活见证的原因。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帖撒罗尼迦前书。整个一个背景介绍，以及第一章，我们在第一章，我们之后呢，今天有一个课后问题，请大家可以思考，就是什么叫活出来的信心？什么叫活出来的信心？你可以根据你们的见证，也可以根据你们所理解的什么叫活出来的信心，可以根据经文，也可以有一些简单的一些什么三五百字或者是二三百字的一些简单的反思，然后可以发到我的 email 上啊，然后我可以为大家进行一个。批判，或者给大家一些不是批判的一些讨论，好吗？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讨论。然后我的 email 到时候已经写在了我们的讲义上。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第一课的内容。然后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祷告。如果有问题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会儿可以开麦来。询问，或者是现场弟兄姐妹有问题也可以，好吗？好，我来帮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至高全能者，权柄荣耀都是你的。主一切，求你来翻转我们的眼目，让我们对焦在你的身上。主要不要以我们想做什么，而是要完全顺服于你，是要看你要做什么。主要求你在我们身上成就新的事，在我们身上。去看见新的恩典，哪怕我们之前活在过犯老我之中，也求神你紧紧地鉴察我们的心，帮助我们就与老我完全诀别。再次感恩，谢谢主你，让我们信心是透过行为能显现出来，让众人能看见我们是有耶稣基督美好荣光、有耶稣基督美好见证的人。再次求神你鉴察我们的心，保守我们所有散去的脚步，求我们的灵。健康，身体也健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